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8章11节到14节， 中文的新约圣经是154页。 使徒行传28章11节到14节， 我来读圣经。过了3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泰的船往前行，这船以丢失双子为记， 是在海岛过了冬的，到了叙拉古，我们停泊3日，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利基翁，过了一天起了南风，第二天就来到布丢利，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7日，这样我们来到罗马。阿们。因着死亡的尤拉格罗狂风，在米利大岛遇到海滩的保罗， 一生当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那个岛上过新年。然而3个月以后，地中海禁航令解除后，保罗立刻重新出航了。保罗朝着最终目的地罗马航行，来离开了米利大岛。如果保罗在冬季 没有离开米利大岛，为了平安的旅行继续停留在那个岛上过余生会怎么样呢？可能与其他人没有不同，只不过是一个老人保罗，他的言行也不会记录在圣经，更不会超越时间和空间。 经过2000年，我们也没有必要效法这个老人了。保罗是我们信心永远的标杆，他在当离开的时候毫不犹豫也不迟疑的果断离开，人生没有停滞，继续向前。 我们是如何迎接今天的呢？是因为离开了昨天。如果有人没有离开昨天，昨天已经过去，可是有人还没有离开昨天，那么就局限于两种情况的人。一种情况是沉湎于昨天的人，沉湎于昨天的人，尽管生活在今天， 他没有今天，他的时间和思考都停滞在昨天。如果对于没有今天的这个人，他当然也就没有明天。哥林多前书13章11节对使徒保罗有如下的证言：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 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继承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韩国语丢弃翻译成希腊语的动词是 katalogeon， 是指完全无用、废物处理的意思。作为成人， 就是丢弃做孩子时的言行和思考，废物处理之后离开。若不如此，即使成人，可是他的生活整体上都停留在孩子的幼稚的状态。离开昨天的人，就得比昨天更好的今天和明天，要得到今天和明天。 离开幼年时期的我，就得到青壮年时期成熟的我，也就可以有所改变。没有离开昨天的人，对于他来说，有第二种情况，就是死亡。如果有人昨天死了，他人生的钟表就停在昨天，人生的钟表停了， 对这个人来说，他就永远就不能 不能离开昨天。今天死了的人，他人生的钟表就停在了今天，他就不再有明天。今天人生的钟表停了，那个人就永远的也无法离开今天。可是因此死了的人并不是永远持续死亡的状态。人生的钟表结束，再也不能离开时间的死者，他将是永远离开这个世界。从人出生在这个世界的瞬间，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一直是处在离开的存在当中。纯洁的生命，正确的态度，耀眼的永生，都在每天离开今天的我的人生当中筑巢。探究人的所有问题，都是因为没有离开今天的我，处于执迷和停滞。正如离开很重要，如何离开也是很重要。在米利大岛上遇到海难的保罗，在三个月后离开那个岛的时候，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第十节如此见证，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到了开船的时候又把我们所需用的送到船上。米利大岛的居民在三个月期间不但用心负责保罗以及同行者的食宿问题，而且也给了他们离开米利大岛航行时船上所需用的一切的物品，并且把这些物品都送到了船上。米利大岛的居民对保罗的离开感到很遗憾的程度，这其中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保罗在米利大岛上遇到海难的时候，岛上的第一人布百留的父亲，他患了热病和痢疾，饱受折磨。保罗医好了他的病，以此为契机，岛上得了不治之症的人接续着找保罗，保罗奉靠主的名都医治了他们。那时的保罗并不是精气旺盛的年轻人，已经是进入了人生的晚年，并且一生受到病痛折磨的年老的保罗，因着死亡的尤拉格罗狂风，14天没有吃也没有喝。从浇在海滩上的亚历山大船上跳进冬季寒冷的大海，迎着暴风和海浪登上了米利大岛。到了米利大岛，却要在冬季的风雨和寒冷中冻得发抖。受疾病折磨年老的保罗的体力，在死亡的尤拉格罗狂风中已经伤到了可伤的程度。年老的保罗停留在米利大岛的三个月期间，本应当是主要用于恢复受损的体力，因为他还有余下的路程是要站在皇帝的法庭上。可是保罗不要说照顾自己，主要的精力都放在看顾接续来找他的那些患者。保罗毫不顾惜把自己的时间和生命信息都给了他们，不顾惜自己年老体弱。借着保罗的通道，主的生命和能力恩典都渗透给了他们。看到这个事实的岛上的居民极其的热情对待保罗，他们对保罗的离开感到遗憾也就不奇怪了。如果 老年的保罗停留在米利大岛，并不理睬周围的人，只是为了顾及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益处。那么岛上的居民就不会为他的离开感到惋惜，反而会也许会感到很痛快。旧约圣经历代志下记录着王们的死亡，就是他们离开世界的内容，不能不让我们留心看这些证言。历代志下21:20，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8年，他去世无人私墓，众人葬他在大卫城，只是不在列王的坟墓里。以色列在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的统治时期分裂为南王国和北王国，换一句话说，就是分裂为犹大王国和以色列王国。约兰是分裂的犹大王国的第五位王，他在犹大王国中是掌握三权的最高统治者。他生前身边有多么多的人拥护着他呀，然而当他的鼻尖的气息和时间停止的时候，正如他很久以前所确认的那样，没有任何顾惜他的人，任何人也没有因为他的离世感到惋惜，也没有人思慕他，甚至连他的尸体也没有安葬在王的坟墓里，好像认为他死得很好。然而关于分裂的犹大王国，第13个王西西家的王却有如下的证言，与约兰王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历代下32:33，西西家与他列祖同岁，葬在大卫子孙的高冈上。他死的时候，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尊敬他。西西家王鼻尖的气息和时间停止的时候，人们把他的尸体安葬在王室高处的陵墓里，并且对他的死表示敬意。而犹大王国中的第16个王对约西亚王的死有如下更加哀悼的证言，历代志下35:24下半节到25节，他就死了，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悲哀，耶利米为约西亚作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悼约西亚直到今日，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律，这歌载在哀歌书上。无论男女老少，所有百姓不但为约西亚王感到悲哀，耶利米先知也为他作哀歌，所有人都唱着哀歌。如此，圣经对于约兰王、西西家王和约西亚王的证言如此截然不同。人生的钟表停止的约兰王，没有人为他感到惋惜，因为神委托给他的权力，他只是为自己的贪心和欲望而使用了。而西西家王和约西亚王离开世界的时候，人们向他们表示敬意，并且为此感到悲哀，是因为他们作为神的管家，为人民使用了权力。 我说人生不是停止的，是离开的。那我们又如何呢？我们在21天前迎接了新年，那我们在21天前离开了去年吗？ 虽然迎接新年只过了21天， 我们的内心和想法是否依然停留在去年？对于没有离开昨天的我，果然会有新的今天和明天的新年吗？尽管我们没有离开昨天的我，一年一年年龄在增长，在神看来， 我们的言行和思考实在是幼稚的无法说。我们为了生存而呼吸，然而实际上每呼吸一下，我们的生命就在缩短，接近死亡。我们鼻尖气息和时间停止的瞬间，现在进行形态的我们的死亡 也就终止了，我们就不再有存留在世上的时间了。我们永远离开世界的时刻就是死亡。那时人们对我们各自的死亡是如何对待的呢？是否像约兰一样， 对于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没有人感到遗憾呢？还是像西西家王、约西亚王一样，对我们的死表示敬意，感到悲伤的人又有几个呢？答案呢？我们各自，我相信已经知道了。以自己所有的 至今，如果只是为自己而生活，那么那个人就会在没有人为他感到惋惜当中离开世界。如果有人，如果是为了他人不顾惜自己所有的为他人而使用的话，毕竟会有很多人为他的离世而感到悲伤难过， 并向他表示敬意。我们作为基督徒，生活的方向应当在哪一方？不需要我明说，相信大家也都明白。再看一下经文11节，过了3个月，我们上了亚利泰的船往前行，这船以丢失双子为记，是在海岛过了冬的。 保罗在3个月后离开米利大岛，上了亚利泰，亚历山泰的船是在海上过了冬的。正如我上次所讲的，遇到海难的保罗，脚还没有踏上米利大岛之前，神已经为他预备了3个月后离开岛，为保罗准备了可以乘坐的船。
那么船的名字与在米利大岛附近触礁的船的名字也是一样的，也叫亚历山泰船。那船是为了运输埃及的谷物，是从亚历山大开往罗马的，属于大型谷物输送船队的船。在米利大岛，并不是只有保罗以及同行的人乘了船。 触礁了亚历山泰船上所有的乘客，包括276人，都乘坐了该船，并且还有停留在米利大岛上的亚历山泰船上的人也一同乘船。他们当中有失去整个触礁的亚历山泰船的船主和船长，也包括在船上丢去一切财物，
把船上一切物品抛入大海的一些货主。失去了船和货主的人们在米利大岛安全地度过了冬天，乘坐了另一艘亚历山泰船，都乘坐了船。那时他们的心情又如何呢？触礁的亚历山泰船是保罗以及同行者们在吕加的美拉换乘的船。这亚历山泰船在美拉刚起航不久就遇到了暴风，多日受到了苦难，千辛万苦之后被冲到地中海位于格里底岛的加奥。那时冬季地中海航海近期就在眼前了，在这个时期再出航可以说是相当于一场危险的赌博。保罗警告大家，此时航海是有危险的。他劝告他们应当依照情理要在岛上过冬，但是船主和船长和货主们都没有听从保罗的劝告。他们断定，到明年春天为止，比起在一个小小的加奥港，在格里底地最大的港口腓尼基，对于守住他们的船和财产是更为安全的地方。所以他们鲁莽地开始了如同赌博一样的冬季的航海，因为他们认为加奥和腓尼基之间的距离只有65公里，所以他们认为这一点的距离就算冬季的地中海刮起了暴风也充分可以承担得住。他们因为执迷于他们的所有，不能离开昨天的自己，所以接受不了已经有进航的今天的自己。然而这样的结果是十分悲惨的，他们在没有先例的死亡的尤拉格罗狂风中，船和货物整个一起都失去了。在如同赌博一样的冬季航海路上，他们倾家荡产。如果保罗没有乘坐那艘船，在死亡的尤拉格罗狂风中，他们可能连人生的钟表的指针也都停止了。在保罗还没有到达米利大岛之前，还没有停上岛上的时候，那船也是属于亚历山泰船队的船，但是那艘船的船主和触礁的船的船主完全不同。他在地中海航海时，当航海的近期一开始，虽然已经距离意大利半岛没有多远了，但是他们还是停泊在了米利大岛，在那里度过了冬天。当时大型船舶的船长除了在航海时获得收入以外，他们还会获得一定比率的利润分红。为了和船员们在一起在地中海度过，至少需要3个月的时间来过冬，因此就需要花费多少额外的经费啊。在船长的立场上，如果可能不在地中海过冬才可以使自己的利润更大化，但是那艘船的船长尽管意大利的半岛已经不远了，还是在进航时期没有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出航。他毫不犹豫地顺从情理，在没有一条繁华的街道的小岛的米利大岛上度过了冬天。因为这个船长，这艘船幸免于尤拉格罗的狂风。 那么在船上的船主们、货主们也就得以保住了他们的货物。重要的事实是，不顾航海近期的危险，因为自己的欲望，如同赌博一样，在冬季航海中失去了所有的一切的人们，和按照情理停泊在小小的米利大岛以守住一切的船长，他们把自己交托给这样的一个船，然后乘坐这艘船离开了岛。在冬季航海路上，如同赌博一样，这些倾家荡产的船长和船主们，和在顺从情理守住了所有财产的船长面前，他们是显得何等的羞愧呢？在死亡的尤拉格鲁狂风当中，失去所有货物的货主们，乘坐上货物没有任何受到任何损失的船时，对于当初赞成冬季航海的自己，又有多么后悔呢？离开米利大岛的亚历山泰船可以说是这个世界的缩小版。那船上乘坐了两种人，一种人呢是按照情理生活的人，比如保罗和他的同行以及船长。如果有区别的话，那就是保罗的一行是在神的话语当中按照情理，船长呢则是按照自然的法则。可是在冬天地中海变得狂躁的自然规则里面，是神所创造的，所以船长也可以算作是顺从神的人，顺从神的情理的人。第二种人呢，就是触礁的亚历山泰船的船主、船长以及货主，他们无视情理，选择冬季航海，如赌徒一样，最终倾家荡产。值得注目的是，顺从情理的人成为违反情理，如同选择赌博一样冬季航海的这些出航者的负责人。这个世界也正如经文当中所提到的，亚历山泰船分为顺从情理的人和违背情理的人两种。顺从情理的人的时间是不停止的，那顺从情理的人也就如同流动的像江水一样，顺从情理的人不管何时都会告别昨天和今天的我，来迎接明天崭新的自己。这也是顺从情理之人的灵性和意念日益变深的理由。这样的人不执迷于自己的所有，反而以自己所有的来服侍他人。相反，违背情理的人们在生活表面上不管是怎样，他的本质都只不过是赌博，如同赌博一样。违背情理就是将自己的时间固定在执迷于昨天的自己，荒废了崭新的今天还有明天，是无用的，是荡尽的，可以说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因此对这个世界负责的人是顺从情理的人。违背情理的人虽然可以让自己的肉体的自由加增，但是这个世界只会因为在神的话语里顺从情理的人而日渐更新。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懂得如何告别昨天的我，如何经历今天的我， 迎接明天崭新的自己。离开米利大岛的亚历山泰船，也可以是说是我们的死亡，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离开世上的象征。在米利大岛度过冬天的亚历山泰船离开了那个岛，岛上的居民同保罗一起度过的时间虽然只不过有三个月而已，他们因为保罗的离开而感到遗憾，为保罗和保罗同行的人准备了路上所需用的物品，并且送到了船上。触礁的亚历山泰船的船长、船主以及货主们对顺从情理而保住了货物和船的船长表示了敬意。但是大概没有人会顾惜他们的生命，也没有人把在如同赌徒的在冬季中航海的这些航海者看为榜样。像离开米利大岛的亚历山泰船一样，我们在离开世上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情况是向前者呢，还是向后者呢？神创造的日子，任何瞬间都不是停止的。今天一定会离去，那么明天必定会来到。这是神的情理。信仰就是在神的话语中顺从神的情理，每天告别今天的我的一种信仰旅程。停滞在昨天的我的人将无法拥有今天的我，不告别今天的人也无法得到明天的自己。即使那个人获得了黄金万两，没有明天的生命，不过是为了不属于生命的东西而寻求，如同赌博一样。让我们开始在主的话语里顺从情理，每天告别今天的自己，开始信仰的旅程吧。每一天告白说我致死我自己，那么这样的一位保罗，他每一天因着离开执着于今天的我，就算是年龄不断增大，有了疾病，可是让我们看到他服侍米利大岛的保罗，让我们也成为像保罗一样的人。神一定会将这样的我们尽心尽力诚诚实实地栽种于崭新的明天当中。然而我们虽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不值一提的存在，然而神为了这个时代将我们栽种成像亚历山泰船的船长一样，为那些违背真理、违背情理，在人生的赌场荒废人生的人们负责。而且在我们人生的钟表停止的那一刻，我们对人生没有一丝的后悔。我们一定会向着尽心尽力诚诚实实地将我们栽种于崭新的明天的神，会向着神吹响欢快的口哨而离开。我们一同来祷告。因为耶稣离开了神的宝座，所以在世上成就了神的福音。因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离开了这个世界，才得以成就第三天复活的基督。因为耶稣离开世界升天，所以圣灵才得以降临在我们中间。感谢神，耶稣就这样为我们成为如何离开的榜样， 让我们明白，信仰就是不断的告白、告别、离开，让我们每个人都在神的话语里顺从情理，每天开始告别自己的信仰旅程，让我们告别执迷于今天的我，成为像在米利大岛用神所赐的服侍别人的保罗一样。求神让我们每天离开，希望得到神尽心尽意、长长时时的将我们栽种的好崭新的日子。如果不告别今日，就没有明天的人生。就算获得千两黄金，也不过是赌博。求神让我们记得，不要忘记。所以，让我们顺从情理，过好告别今天的生活。让我们能够扶持建立那些违反情理之人的真理的灯火，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